山外青山，楼外楼，炎明放羊几时休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羊群无尽头。炎明放羊班，
听众朋友你好，你所收听的是良药电台周末炎明放羊班，时间到了哈。昨天我就开始了，开启了大逆不道模式哈，可能有一些那种集权方式管理教会的这些的长职们，可能对我恨得要咬牙切齿了哈。但是我那又何妨呢？因为他们坐在摩西的位子上面，他们说一些的话，但是可能是对的，但是他们做一些的事是错的，那我就不言语嘛。我们只需要看一看，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我们这位主耶稣，我们来看一看他怎么样对待他的门徒们，跟着他那平常前呼后拥的都众人拥挤他，怎么也有个几百号人吧。那平常其实主耶稣的这个门徒有不少，那个为首的大概就那12个使徒嘛，对吧？所以你会发现主耶稣等到他复活之后，他显现一时显给300多位弟兄吧看嘛。所以其实你会发现，其实主耶稣的门徒是不少的，跟随他的人也不少。当然在他被卖的那一晚，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嘛，大家做鸟兽散。甚至有一个小朋友只身披着一片不能遮羞的那么一片布，结果他就这样赤身逃跑了，就怕被抓到。这些只是一些没关系，但是平常当主耶稣在地上那3年半做工的时候，其实很多人跟着他。他是真正的王，他对待弟兄姐妹或者他对待属于他的百姓跟随他的这些人，他是满了慈爱的。而且他有权柄命令他们干什么，但是他从来没有去用这个命令的方式，除非有一些重要的事情，但是他都没有用这个权柄去辖制啊，让下面的人，然后让那些跟随他的人要怎样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说到，为什么说到这件事呢？对啊，有一个姐妹新到了一个教会嘛，那个教会就给她很大的压力，让她觉得很里面很受伤啊，因为明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有个小组长就也一脸的那个好像义正言辞说啊，你要悔改。那问题是我们这个姐妹都不知道自己要悔改什么东西啊，她好像也没有做什么错事，她觉得我就好好的，只是在小组长他在讲些什么的时候，他只是说了一点不同的看法，或者是他自己在圣经当中看的所不同的角度。我觉得这其实很正常，就是你要知道神的话语是非常丰富的。同样一段经文，每一个人可能在他当时那段时期他所经历的事情的不同，所以他可能对那段经文的领受和感受都可能不一样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30岁的时候可能读圣经，和我们40岁的时候读圣经，到我今年我50多岁了我再读圣经，每一个不同的岁数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有不同的领悟。因为当我们的人生的经验开始随着增长啊，我们明白的东西多，看的东西也多的时候，我们却慢慢就会越加进入到神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的里面。因为你要知道说神的话语丰富到一个地步，就是同样一句话在我们不同的人生的阶段，或者是在我们不同的属灵的状况的底下，对我们的影响都会有所不一样。这就是神的大能，他有那么美好的一件的礼物，神的话语给到我们。所以呢，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教会，那当然了，教会也是就是有很多的类似的所谓这个啊，你就得听我的，不断的说啊，你们要悔改。那而且吧，还必须得这位姐妹还在小组长面前得承认说，我有什么事儿，我得悔改，如何？这是一件我认为这是一件不合圣经的事儿哈。为什么呢？我 交通给弟兄姐妹。悔改这件事情啊，或者悔改，咱们先从字面上说哈。我先不说中文悔改它到底是怎么个意思哈，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明白这两个字怎么个解释，无论是拆开也好，合在一起也好。但是我想从原文的角度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哈。悔改这个字儿呢，在旧约里面哈，希伯来文它叫 shuv。那么 shuv 这个字儿呢，其实它第一次做悔改，翻译成悔改或者叫 repent。啊，英文悔改是在列王记，列王记的时候呢，应该是在所罗门的祈祷啊。当说到说这个，当这个百姓如果有一天犯了罪呢，他们在自己被掳之地突然想起自己罪，他愿意回转啊，他们悔改了，求神能够听他们的祷告，把他们再带回去。这个是所罗门在祷告的时候的中间的一句哈。这个字儿那是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关于用翻译成悔改这个字儿，它用 shuv。 但是 shuv 本身这个字儿，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原来的意思就是转哈，或者叫归回。其实这个字眼呢，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的3:19，当神在审判亚当的时候，他吃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嘛，你既吃了啊，听了你妻子的话，吃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，地就被会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要什么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什么，直到你归了土，这个是中文的翻译哈。在原文里面就是什么，直到你什么，你归回了这个土地，那个字儿呢？这个归回这个字就是舒服。好了，现在当我们把这两处的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不难看出悔改其实到底它的意思是什么，就是你归回，或者说你转一个方向。就是比如说原来你明明是往东走的，你现在要怎么样，你现在要往西，你完全那个方向要完全的转过来，这个东西就叫做悔改。好了，现在我要想说的是什么呢，就是悔改不是只是说到行为上的。悔改其实这个字眼呢，它所着重的是什么，是在你心里面的。是你的心需要悔改。或者是你的心需要转方向。是你的心需要归回到神里面。用归回这个字我觉得是更加准确吧。所以为什么这个圣经里面说到说我们的心需要归回到神的里面。啊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嘛，得利在乎平静安稳。或者说我儿，你要将你的心归我，然后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等等等。就是我们的心需要归回到主的里面，这个东西就叫做悔改。所以其实悔改的意义就是说，你首先第一个你在心里面转向神。这个就是悔改了。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说原来悔改就是我的心在转向神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在悔改了。而这一件事情跟第三者其实严格来讲是没任何关系的，没有一毛钱关系的。因为在这里面说到你的心转向神的时候，这里面只有两个人存在。第一个人就是你自己，另外一个就是神，另外一方就是神，并没有第三方的参与。换句话讲，今天你在神面前的悔改，或者你的心归回向神，或者你在你的心里转向神啊，这个都是悔改的意思。这三种的说法，不管哪一种的说法都好，只是同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自己在神面前你转向神了，你的心归回给神了。那么这一件事情其实严格来就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，这很重要。我们今天经常会看到，就是弟兄姐妹可能对神的经历比较少，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够转向神，或者是我们的心可能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。主耶稣说的很好，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嘛。当你不觉得我们的神是宝贵的时候，你不觉得他值得的时候，或者他配得的时候，当然你的心就不在他那儿嘛。但是我们今天的悔改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今天从今天开始，我愿意把我的心归回给神，我愿意把它当作我生命当中最宝贵的，如同我的财宝一样，如同我的珍宝一样。那么这个就是悔改了。 但是我必须说，这个悔改你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悔改，你的心只有神能够看见。你哪怕今天张嘴，你跟所有的人说我悔改了，我悔改了，可是你的心没有真的跟随主的话，那个还不叫做悔改。甚至哪怕你今天在外面，你可能改变了你的行为，改变了你的生活模式，和你抽烟的，你把烟戒了啊，也许可能你从前干一些什么坏事，你把这些坏事也都戒了，也都不再做坏事了啊，从前偷盗你也不再偷了，但是你只做一个好人，你是在道德上做了一个好人，可是你的心没有真正转向神的话，这个人是悔改的吗？这个人并不是悔改的。所以其实真正的悔改是说，我们这个人他的心转向神，这个就是悔改了。但是这件事情跟第三者是没关系的，所以没有必要我们今天去告诉谁你需要悔改啊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心到底在哪儿。除非那个不信主的人，我们告诉他你真的应该悔改，相信接受耶稣基督。但是其余的人呢，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啊，除非他有明显的犯罪的举动，比如说他犯奸淫了啊，抱小三了，或者是他出轨了哈，或者是他那个偷窃了，做假账了，或干嘛的，那这些的事情呢，对，是需要在神面前悔改。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罪恶，我们可以告诉他悔改，但是其余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对方心里面到底是怎样的。其实我们没有任何地位去叫对方悔改的，因为在我们叫对方悔改的这个过程里面，其实什么，我们已经在论断对方，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到底他心里面的状态是如何的。而且对方就算他真的悔改了转向神，他也没必要跟我们交代的，因为他只需要跟神交账就好了嘛。因为他悔改是向神悔改，又不是向我们悔改，我们不是神呐。当然如果他得罪了我们的话，那是你可以要求他道歉啊。但是悔改这个字眼本身呢，我觉得用得过重了。所以我也盼望弟兄姐妹，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跟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需要警醒，也不要随便的用一些很重的字眼去伤害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。因为其实这个世界本来已经对我们很不友善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自己要懂得保护我们身边的人，不要随便的让大家受到我们来自我们自己人的伤害啊。
君王，全能大主宰。